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12。十个童女。马太福音25:1-13。为保罗牧师2008年4月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26日。今天早晨我们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1-13。现在让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读完神的话语之后，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理解这比喻中所包含的深意，这是我们的救主多年前所教导的。父啊，帮助我们不要成为愚拙的童女，求您使我们成为聪明的童女，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仅能理解您的慈爱，也能明白您的审判。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婚礼是庆祝的时刻，是一件既神圣又充满喜庆的事件。婚礼应当深刻而庄重，同时也应当充满欢乐。人类的关系中，没有哪一种比神所连结的夫妻关系更亲密。我认为这种夫妻关系中有深奥的内涵，需要我们去理解。从耶稣在婚宴上将6个30加仑的水缸变为酒的事来看，婚礼应当既是婚姻的时刻，也是我们思考深刻事物的时刻。正是在这样最喜乐的人类事件中，神安排我们认识他对我们的爱。圣经中多次将人与神的关系比作婚姻。可以说，婚姻和婚礼的设计正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与他的爱。这并不是说神后来临时决定需要一个比喻，然后想起婚姻可以用来说明关系。我认为从永恒中神就已经确定，婚姻和婚礼将成为向我们显明他与我们关系的方式。在何西阿书中我们读到，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何西阿书2:19-20。这种我们与神结婚的观念在旧约中尤为明显，以色列是神的新人，他们若不忠诚就被称为妓女和通奸者，这显示了那种亲密关系。使徒保罗将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比作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事实上，他在以弗所书5的结尾几乎直接指出，他真正谈论的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虽然我们认识到作为丈夫和妻子，以弗所书5是教我们理解各自角色和目标的重要经文，但保罗后来指出，他真正讲述的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曾讲过婚宴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婚礼和婚姻在福音书中常被耶稣用来说明属灵真理。在启示录中也写道，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启示录19:9。天主教认为婚礼是圣礼之一。在天主教中共有7个圣礼，而新教只有2个，即洗礼与圣餐。虽然我们不认为婚礼本身是圣礼， 但婚礼和随后的婚姻本质上确实描绘了神与教会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常常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夫妻关系将会更加美好。丈夫若能常想自己应当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妻子若能常想自己应当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么夫妻关系将会更合神心意。作为一个长期跟随主的人，长期从事侍奉和研读圣经，我深深被神的爱所震撼，尤其是在面对我自身不配得的情况下，神依然选择爱我，而我照镜子自省时，真切意识到自己并非如此可爱，这让我对神的爱感到无比敬畏。我也主持过很多婚礼，虽然现在由于家庭原因减少了，但过去曾主持过上百场婚礼。在主持婚礼时，我常常对丈夫提出挑战，提醒他们自己的责任，思考自己是否也尽到作为丈夫的责任。婚礼不仅提醒新人如何彼此相爱，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神的爱和我们应当的回应。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给出了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这是他在警告圣殿将被毁之后所给的。此前，耶稣谈论了许多末世的预言和毁灭性的语言，而在这些警告的末尾，他给了十个童女的比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常常使用天国如同的比喻，但在24章整章的讲论中没有出现天国的比喻，而在25章一开始就出现了新的天国比喻，天国如同十个童女。这里的十个童女按照当时的习俗会陪同新郎从新娘家前往婚宴，在路途中他们参与婚礼，也将参加宴席。然而在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陪同的新娘童女中有一半将无法进入宴席，被排除在外。让我们看看经文的开头，天国如同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耶稣将童女分为聪明和愚拙两类，这里的愚拙希腊词意思是迟钝或懒散。圣经使用愚拙并不是像我们日常用法那样称人愚笨，也与智商无关。愚拙的人可以非常聪明，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智慧，而在于过度依赖自己的聪明，把它当作终极的智慧来源，而不承认自己作为受造者的局限性。愚拙的人会认为自己够聪明，不需要神的帮助。愚拙的人会说，我可以自己弄清万物的起源，我可以找到万物的第一因，我凭自己的智慧就能决定伦理、认知和理性思考，我足够聪明，能够自己弄明白这些。这就是愚拙的人。圣经中提到的富有之人和世上的聪明人，坦率地说，确实可以为自己积累很多东西。我们可能都认识聪明的人、富有的人，以及那些所谓世俗智慧的人。他们可能在讨论中轻易击败你，在生意上非常成功，甚至非常精明。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会意识到他们的愚昧，他们依赖自己的财富和智慧，把向上的社会地位当作终极目标。这种信靠本身就成为他们最大的敌人，因为他们自以为靠自己的上升就必然在天上也能上升，但事情并非如此。正如诗篇所言，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14篇一节，这并不是辱骂，而是不承认自己的受造者局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终极，真理的最终裁决就在自己这里。这或许是一种自我神话，认为我是神，我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实的，还有比这更愚拙的吗？聪明的人则不同，这里的聪明与前文举例中使用的词相似，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指谨慎、明智、务实。这是实际的智慧，是不会因自己的偏见而掩盖真理的人。 聪明的人知道神的存在，并信靠神，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事实，相信基督的话语是真实的。朋友们，这很简单，也很正确。上周我收到一封邮件，内容非常有趣，是关于田纳西州一个教会的乡下实践。实践非常简单而深刻：一、独一的神；二、不可把任何事物放在神之前；三、注意你的言语；四、按时参加主日聚会；五、尊敬父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与他人乱搞；八、不可偷盗；九、不可说谎或传播闲言；十、不可贪图朋友的东西。我深信，真实的事情都是简单的，只有当谎言出现时，事情才变得复杂。只有当那条蛇出现，挑拨说神真的说了吗，并提出荒谬的问题时，事情才变得困难。作为忠心的基督徒，我们不应走上这条道路，而应听从并遵行真实与正确的事。请注意，耶稣并不是按有罪或无罪来分类童女，也不是说五个是好人，五个是坏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成为愚拙的人需要一种刻意的选择，否认自己所知道的真理。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神已经向每个人显明自己，否认神是一种有意识的罪行。可惜的是，像其他任何习惯一样，愚昧若常常实践，就会变得自然，变得轻松。经文第34节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里提到了油、灯和器皿，它们在圣经中象征很多意义。油常用于圣殿，作为膏油或医治的元素，灯可以象征圣灵和光明。虽然这些象征意义丰富，但在这个比喻中，更重要的并非物品本身，而是油的数量，以及承载油的器皿。这是区别聪明与愚拙的关键。所有人都有灯，也都有油，但有些人的油将耗尽。换句话说，聪明的人和愚拙人的主要差别在于持久和准备的程度。这个比喻的核心是关于够不够的问题，关于持久、忍耐和恒心。耶稣显然遇见了艰难的时刻，事情会变得困难。即使是基督徒，生活也会遇到困难。你可能在深夜看电视，看到别人有不同于耶稣的答案，下午在家里看奥普拉，觉得他很快乐且富有，心里或许会动摇，或许我该去追求这些，因为我在教会里并不快乐。耶稣预见到人们会经历这些困难，并在早期的讲论中提醒，因为恶事要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24章12至13节。耶稣预见到有些人会受到诱惑，不愿忍耐到底而选择退缩。希伯来书整卷书也在讲述这一点。不幸的是，现代基督徒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混淆，尤其是关于信了就永远得救或永远安全的概念。虽然这些术语在技术上是准确的，但在流行文化的福音呈现中，他们容易引起误解。有人可能认为，只要祷告了一次罪人祷告就足够了，而没有意识到成为基督徒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是终身的信念与承诺。更准确，更符合圣经的说法是圣徒的忍耐。圣经多次提到，得救的人要持守信仰，遵守神的诫命，持守对耶稣的信心，直到最后。你看，耶稣在这里所传达的信息，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油，和我曾经在一次青少年特会上听到的那种说法完全不同。那位讲员对青少年说，试试耶稣，看他是否对你有用，你又没什么可失去的。当时我带着一群孩子去参加，我心里就想，即便在20多年前，我也觉得这不对。 有时候你会在保险杠贴纸上看到类似的话，试试上帝，试试耶稣。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圣经中看到过这样的经文。神的确会说试试我，但那并不是看他对你是否有用的意思。这根本不是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意思更接近于路加福音14章28节所说的，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当人们想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并不是让他们只要祷告一遍祷告词就行，而是会对他们说，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有人说，我要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回答，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有人说，我要跟随你。耶稣却告诉他，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几乎是在迫使人们做出明确的决定，你确定要跟随我吗？你真的愿意走这条路吗？耶稣绝不会允许一种半信半疑先试试看的信仰。他的信息常常是这样，当人们因他的神迹得了免费午餐之后，他随即讲道，于是5000人变成50，50变成12，最后连12个门徒，耶稣都问他们，你们要不要也去呢？因为他所呼召的是一生的尾声。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油，就是一生之久的信念的象征。这种油足够你燃烧到审判日。就像婚姻誓言，无论生死，直到我们离世。可惜许多人轻率许下誓言，却少有人认真履行。你认为作为新郎的基督会接受比婚姻誓言还要浅薄的委身吗？他要的不是先同居试试看的关系，而是直到永远的盟约。这里的油必须指的是那种内在的真实恩典，只有这种恩典才能在那位眼目如火焰的主显现时站立得住。这种油是持久的，不会耗尽的。第五节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要注意，到此为止，十个童女在外表上完全没有区别，他们都有灯，都有油，也都睡了。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在他再来时正好在做某件特别好的事，因此得救。不是这样。他们和愚拙的童女一样，也是在睡觉。在这里，我们必须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拥有无愧的爱心。无愧这个词意思就是没有败坏。我们必须对神有一种真诚不被败坏的爱。我特别觉得这段信息对那些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尤为重要。圣经里所说的十个童女很可能指的是年轻的少女，甚至青少年。作为一个牧者，我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看到教会的孩子们长大后依然愿意自己来到教会。我最快乐的日子之一就是听说某个孩子考到了驾照，第一次自己开车来教会，那让我无比欣慰。但我也常常心怀担忧，不是怀疑，而是一种深切的关切。我担心有些孩子其实只是等着离开父母的掌控，一旦不用被迫来教会就不再来了。我有两个朋友平常很少去教会，我邀请他们来参加复活节聚会。其中一个来了是我一起打排球的朋友，另一个大概25岁，比较放纵。我问他这周要来教会吗？他回答，我爸妈出城了，所以今年我不去。你听明白了吗？父母不在家他就自由了，于是也就不去教会了。这正是我所担忧的。我们必须明白，参加聚会并不是因为父母，而是因为你自己确实相信并且愿意一生坚持。圣经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耶利米书17章10节。人或许能骗过我，我很容易被骗，但你绝骗不过神。十个童女在外表上看似一样，但本质上却有巨大的差别。第6到7节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没错，他们都在睡觉，但醒来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有人进入荣耀的相遇，有人却迎来可怕的惊醒。你有没有过这种毫无准备的感觉？比如考试时，翻开试卷，发现自己一道题都不会，或者比赛时才跑十几步，就已经筋疲力尽。这种感觉很糟糕。但朋友们，若是在永恒里毫无准备，将是最黑暗的时刻。圣经说，我们都将永远存在。但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手里拿着熄灭的灯，被他公义的审判定罪，那将是永远的悲剧。与此相反，那些真正有持久信心的人，对主的同在却充满喜乐和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切切盼望他的再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至八节写下他临终前的心声：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很少为自己说什么好话，他深知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他能坦然地说，我守住了所信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唯一能说的，我们都是不配的仆人，但若能忠心持守信心，主就为我们存留了公义的冠冕。所以你是否真心爱慕他的显现？你是否期待与他相见的那一日？愿保罗的话能成为我们众人的写照。第八到第九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看起来这和超级恩典主义没有太大关系，但我们暂且不谈这个。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去买油呢？这句话的意思是，难道真的有某种赎价吗？难道持久的信心真的有一个可以用钱换取的代价吗？如果说油象征的是那种持守到底、恒久不变的信心，那么真的可以买来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回答是的。比如耶稣对那少年官所说的，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在这一点上确实有付上代价的含义，无论要付出什么都要愿意付上。就像那人若在田里发现了宝藏，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那块田，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耶稣的意思很清楚，人不可能同时是奉两个主。所谓买油，其实就是说我要做出一个决定，就像婚姻中的誓言，至死不渝，我要立定心志直到最后。我们都知道夫妻彼此承诺一生，并不意味着会完美无缺，但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会守约直到生命的尽头。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我要不要终身委身，而在于我要把我的一生委身给谁，是把生命交托给世界，交托给自己的私欲和肉体的情欲，是把自己交托给魔鬼或者某种魔鬼所设计的制度，还是把自己交托给基督？无论如何，你一定会有一个主宰，这是必然的。所以问题是，你要把一生交托给谁？至于买油的比喻，耶稣说去买吧，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交易的。你是否经历过出门时发现自己没带钱包？等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也没有钱包。我们能拿什么作为交换呢？我们能否通过给神一些东西，让他成为我们的债户，好像他欠我们什么呢？绝不可能。就像我的孩子有时候会对我说，爸爸，你欠我一个东西。其实他们并不明白，房子是我的，里面的一切都是我的。 但在父子之间的关系里，我们会用这样的语言表达。神也是如此，他本来就拥有一切，但圣经却借用这种经济上的词汇买卖，让我们明白一种心智的委身，就是我愿意将自己全然交给他。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我自己在做决定，好像是我主动买了这信心，好像是我主动把自己交给了神。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选择他是因为他先拣选了我。我抓住他是因为他早已先抓住了我，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所以我买是因为我早已被他买了。我委身是因为他先将我赎回。圣经中多次用买的语言来表达这种真理。比如箴言23章23节说，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启示录三章17至18节，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时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是的，圣经呼召我们付上全部生命、灵魂与所有的作为代价。但坦白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之所以愿意买，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用基督的宝血买来。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以赛亚书55章一节更清楚地指出这种真理，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看，连买都不需要钱，说明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换取，只能白白领受。最后看第10到第13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些经文直白而清晰，审判有其终极的定局，没有第二次机会。基督徒不为死者祷告，因为一旦生命结束，结局就已定下。人在世上80年或短或长的一生中所做的决定关乎永恒。耶稣说门就关了，这是何等悲哀，这是终局的悲哀。这与马太福音七章22至23节相呼应，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愿这句话永远不要落在我们身上。希伯来书九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今天你我所做的决定将影响永恒。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祢的光明照耀我们的心灵和教会，使我们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灯里常常有油，那是持久的、忍耐到底的信心。帮助我们分辨真理与虚假，分别出属祢的与属世界的。也帮助我们自己在世上做光，把耶稣基督是谁，他成就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清楚地见证给这个迫切需要他的世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